那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信徒，我们当如何生活？我们当如何过一个和这样一个大的荣耀、这样大的恩典相称的一个生活？从第四章开始就要讲到我们如何生活。那在第四章一开始讲到如何生活的时候，保罗又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合一。他认为教会的合一是所有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努力竭力生活、竭力去活出这个见证中间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跟门徒们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怎么样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见证。我们今天可能说传福音，我们强调是我们用口去传，我们去发各种信息，发各种福音的单张，没有错，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当你们这一群属上帝的儿女，你们在世人面前，你们表现出一种彼此相爱，你们表现出彼此和睦，你们表现出上帝的恩典在你们生命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见证是更大，这样的一个见证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保罗在这一开始讲到基督徒生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在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需要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啊。中文的翻译是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对不起，还是上帝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原文它的意思更接近于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而这个合一是借着什么做成的呢？是借着和平的联络做成的。所以前面那句话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我们做成的，那个是圣灵做成的。圣灵他放了一个 peace， 放了一个和睦，放了一个和平在我们中间，他做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一。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我们去达成合一，不是我们努力去和别人和解，我们努力去帮他达成一个彼此相安的一个状态，乃是他告诉我们说，在属灵的角度，圣灵已经做成了合一，而是借着上帝所做的合睦。大家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它有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他告诉你说，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救恩，他拆毁了隔断的墙。那你虽然讲到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人与人之间，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国家里面，在种族和种族之间，我们这种差异，我们这种隔阂，甚至是对立和仇恨。他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带来了一种和平，带来了一种和睦，他拆毁了所有隔断的墙，他让我们得以可以在主里面和。所以，针对我们这一群，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的标准，上帝给我们邀请，他给我们命令说：“你们要去竭力去保守这个合一。”而这个合一是圣灵已经做成。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要怎么合一？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对合一是有一定的要求。我们想看下一页，以弗所书在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合一不是一个你认为的一个和好。我们常常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会说和为贵，我们也会说这个家和万事兴，有很多这种关于和的表述。那我们甚至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还常常讲到一个和谐社会。我们认为说是和平或者和睦，就是一种相安无事，大家没有冲突，没有争吵，没有。这就是一种和睦。可是呢，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和是什么？圣经所讲的和睦、和平或者合一是什么？那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四到六节里面，他用了七个义来形容。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然后正如蒙召，你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活出来的这个和睦，或者说合出来这个合一是基于这个真理，我们的合一一定是有真理的，一定是不是说违背真理的，不是说今天没有原则的我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合一的，没有原则的我可以在任何真理上做妥协，然后达到所谓的表面上的和和气气不冲突，没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达成的合一。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寻求和睦合一的时候，不是没有真理的原则的啊，我们一定是有真理的原则的。我们一定要去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辨明是非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按照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是，我们要能够辨识好歹，我们在真理上要知道对错，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合一的一个前提。那即便如此，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不是彼此相爱吗？这个合一是很容易达成的，我只要让一让就好了，我谦让一下，我退让一下，不就是能达成合一吗？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合一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周围，我们看一看，甚至我们看一看过去的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说，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在都是称为上帝儿女的群体里面，合一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了很多的分裂，或者说彼此的冲突啊，然后就造成一些各种各样的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你没有看见这个合一啊。我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发现说，为什么基督徒会有各种各样的啊教派，各种各样的宗派，各种各样的诠释。我们也发现说，我们并没有达到合一。我常常在那个有时候跟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的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说，哎，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教派？他们不理解啊。那我过去的我一贯的跟大家标准的解释是什么呢？我说，哎，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它发展历史很长。既然发展历史很长呢，我们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背景，不同的传统，各种传统啊。那因为传统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我们就导致我们今天有不同的宗派。这样一个解释本身确实是没有什么错误，这本身也是有道理。但是今天当我在思想这个合一问题，我发现说，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件事情，的确是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在今天甚至在我们今天这个称为叫基督教或者叫更正教的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合一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仍然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对立，很多的冲突，以至于我们各自各走各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过去这样的经验，或者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大家在一个真理上的理解不一样，然后大家就一拍两散，说我们就各走各的，我们各自去建立各自的教会，或者甚至是我们在事情上有些做法上不同，我们也分开了，我们就这些人自己成立一个教会，那些人继续保留他原来的教会。这种事情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处境里面屡屡发生。那我们就要在想说，我们没有完成合一，可是圣灵又赐给我们那个合一。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开始，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要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信心。那怎样我们去达成合一呢？我们怎样去达成合一呢？合一其实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功夫，说好像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之间有差异，那然后我们就表面上就算和气，装作没事了，好像大家不要去想一些差异啊，我们就大家就想一些好的事情，想一些正面的事情。我常常给那个跟我们家那个跟我奶奶就跟两个孩子开玩笑啊，我去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太太就会很关心的问我一句话，说你今天开会怎么样？开会开好了？那然后我就会说一句话，我说今天是一个团结大会，胜利的大会。大家听得懂我说的话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一种外在的，好像一团火气，大家不冲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实际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是有分歧有差异，合一不是这种，在圣经里的合一不是这种，合一更不是在真理上的妥协啊！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在真理上明明是有。甚至有对错， 罪已经产生了，我们还对罪带着一种宽容，带着一种纵容，然后说哎，没有关系了，哎，这个就是我们要包容的。这不是圣经里所讲的包容，我后面讲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讲的包容。圣经里面包容是绝对不是说容忍罪，所以合一不是建立在一种一团和气，大家把所有的这些矛盾、所有的差异全部都掩盖了，说我们都不谈，大家不谈这些差异，我们今天好好传福音就好了，我们今天好好在教会里面聚会就好了，我们好好去做事、善事、做圣工就好了。合一，圣经里面所讲的合一，保罗为什么告诉我们要竭力去保守？因为他知道基督徒之间一定会产生彼此的差异、彼此的冲突和对立，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这个罪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要寻求合一，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一直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让我们竭力去保守、竭力去做成。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出现问题的事要怎么解决，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我经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不需要那么麻烦，为什么那么麻烦呢？哎，这个人犯罪了，我就饶恕他，就让他过去吧，没有关系的，神会自己去做的。那如果照你这样的逻辑的话，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去谈是非，不需要去谈对错，不需要去谈是不是有人犯罪得罪神，我们不需要去谈这件事情，我们都交给圣灵去做就好了。可是事实上，无论是在保罗的教导，还是在耶稣自己的教导里面，他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达成真正的合一。所以以弗所书在这里呢，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达成合一。好，请看下面。今天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体。我刚刚跟大家解释过，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体的心，更好说话应该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而这个合一是在一种和平和睦中间达成。那在前面这一部分，保罗用了四个字和词来形容我们怎样竭力保守，我们怎样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好，还有四个词。那这四个词呢，一个是谦虚，一个是温柔，一个是忍耐，还有在爱心中间的互相包容。那这个四个字，如果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印象看到的是爱，对不对？这个爱的词特别突出，而且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关于谦虚、关于温柔、关于忍耐这些包容这些字也出现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以我们如果简单来形容说，我们就是应该用爱去达成我们在这里的合一。可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想到说，哎，就是这个大家，我爱你，我就包容你，我在情感上我感觉我们怎么样关系很好，我们俩关系好像非常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尽量去保持这样一种和谐很好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的爱绝对不是一个感觉中的爱。大家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他讲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很多时候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很喜欢讲说，爱是谦卑忍耐，不恨恶，我们恨不得直接从这些经文就跳到这个地方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我们直接把这个中间的就忽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经文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你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基督教的爱不是一个世人的所谓的我不计较。我不跟你计较，我不管你说什么，然后反正这些善待你。当然，我是有最基本的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爱中间，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在真理原则里面去爱。你要守住这个真理，你不是把错当成对，你不是把罪当成没有错。 们今天要非常小心的。我曾经听到过有这样的家长，他告诉你说：“既然爱，爱你就不要讲道理，你不要讲道理，你讲道理就没有爱了。”这恰恰是和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你只是在追求中表面的和睦、表面的合一、表面的一团和气。那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如果我们来看以弗所说的这四个词啊，我把它分成来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叫做谦虚和温柔，谦虚和温柔我后面会解释，其实它的意思上是非常相近的。谦虚这个词是什么呢？谦虚这个字就是谦卑，这是同样一个词。那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字常常出现，那常常出现在形容什么呢？他形容说上帝要让那个自高的人自卑。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啊，旧约时代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就是旧约的历史，包括诗篇、诗人的祷告，借着律法，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把人从这个高高的位置拉下来。他告诉你说，你人要认识出你的位置，你不要老想着往上在那个高位。就谦卑是整个旧约的上帝作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在人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现说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些高位的也开始高位的，最终被上帝拉下来。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概念。我们再想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谦卑这个字其实是对整个社会所不看的。为什么呢？因为谦卑这个字是来形容当时的奴隶的那种低下，是在整个社会是属于最低层的、最低贱的，被别人瞧不起。只有在希腊人文化里面、罗马人的社会里面，谦卑绝对不是一个美德。可是它却放在基督徒的美德里，它是要求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要做谦卑。你真的愿意在很多事上处在那个最低的位置吗？你真的愿意去学习被人践踏吗？甚至有的时候，对方是一个明明是得罪的。我们今天在讲的教会这个环境里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愿意服在另外一个肢体、一个弟兄姐妹之下吗？那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是一个在国内的一个传道人啊，他经常去不同的教会去巡回传道。那他有一次到了一个农村的一个地方的教会，然后他讲道啊，那具体细节我记不得，但是他当时是的确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姐妹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在一件事上的看法是一致，他们有一些交通。可是对方就是不接受，甚至非常的激烈的反对。那这个传道人就觉得很委屈，他说：“我在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你，可是你还是要这样来对抗我。”他心里面就不乐意，他觉得说这个是实在是不能接受。那他让他离开这个教会之后，他就继续写信给一个姐妹，一封一封的信，表达说一种。在主里面希望和好这样一个意思。那后来有一次，当他又回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主动去找那个姐妹，他告诉他说：“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我们所讲用的这些真理都在那，但是我今天来跟你来求和。”那今天可能有很多人会说：“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在这站讲台上讲真理，那你还要去？”专门去为一个姐妹和你之间的这种冲突和不和，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非常有理，我们自己也很符合圣经的真理，这都没有错，我们可以陈述，我们可以表达。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把这个合一的心思放在那里，这样我们才会学会说，我们真的可以很把我们自己放到最低，我们来到我们的肢体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跟你合作。这其实今天是很考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那在讲到温柔的时候，温柔这个词，它绝对不是一个言语上的轻声细语，或者是表面上的一种温柔。我们今天这温柔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不知道大家今天在网上在正在。 在我们基督徒的这种彼此交流里面，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人好温柔啊，啊，哎，你这个人好那个什么呢？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自滥入了。我们以为一个人外表上非常的温顺，然后说话轻声细语，这就是温柔。其实圣经里面的温柔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的温柔，如果大家去看旧约圣经，它常常是指到一群贫穷的人，一群被人欺压的人，他站在那样一个位置，其实他的这个意思和刚才讲的谦卑是很类似。一个温柔的人，是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一个温柔的人是他不以自己的权利作为最高的一个要求，说我有这个权利，我必须要去行使我的权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你谦卑至死，以至于死。但是我们要知道，谦卑至死之前，他有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他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明明是神的儿子，他明明有作为神的儿子的权利，但是他在那刻却不行使。他宁可放弃这个权利，是为了最远的，这才是圣经中间真正的温柔。所以我把谦卑和温柔放在一起。那我们再讲到另外一组，它叫做忍耐，以及在爱中的彼此宽容。忍耐这个词，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它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出现。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忍耐这个词，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做长久的受苦。请大家请那个。长久的受苦，为什么要长久的受苦呢？因为当你愿意谦卑的时候，当你愿意温柔的时候，不见得你那个当时的情景就马上改变。可能神并没有马上去刑罚个人，可能神并没有马上的把那个难处、把那个矛盾的那个地方磨合。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就需要去长时间的去为这件事去受苦。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和肢体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我们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跟他们解释啊，我们也彼此沟通，一次又一次的邀请说我们可以一起，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来谈一谈。可是最终的结果是，那个嫌隙，那个对立，那个冲突没有解决，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在一种长久的痛苦，我会常常想到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我心里面就非常的纠结。我要在圣灵面前一次又一次的祷告，我要在圣灵在神面前，我会翻来覆去的祷告。一会儿我在圣灵面前去宣誓，就说神啊，你看，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你不做事，不让我们弟兄回转？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神又会提醒我说，那你的生命还是这样，你还是在乎别人，别人给你的态度，别人给你看。所以我们是在一种长久的忍耐等候里面，我们等候上帝的作为。或许有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有些时候你在即使在这个地上你生活的里面，你都等不来所谓上帝公义的审判。你要到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在神那里才会知道说那个公义的审判是。但是我们却要长久的 suffer， 长久的受，因为这件事在我们心里。所以当你去求合一的时候，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我把这件事忘掉。哎，你干嘛老记着和他之间的这个冲突？说不要记着，忘掉就好了，我们就开开心心生活，不是这样的。既然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是你的肢体，他跟你之间有了嫌隙，你就需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借着神的恩典，或许有一天你有机会可以和好，有机会可以重新去享受在神里面的和平。我们知道这也是上帝以色列的信心，对不对？长久受苦。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只有很短暂的一些时间里面，他们是活在敬畏神里。大多数的年日，他们都是在拜偶像，他们在各种各样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上帝的心一直在疼。而这个上帝的心是长久的在 suffering， 他也在受，他也在忍耐等候，一次又一次给罪人机会。我常常想到这个字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其实我们所谓的忍耐等候，
我们要想到说，上帝也是用这样的人来带领，他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归原，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这个意思其实是跟刚才的忍耐也是密切相关。他说你在爱里面，你要去互相的担待。但是进一步来解释，你在长久的忍耐，在这个长久受苦，其实你要有一个担待的心。你不是认可对方的罪，你不是认可对方的错误的行为，但是你只要担待。我们在加拉太书啊第六章一到二节啊，以及在平台后书二章啊那里，他都讲到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那些迷失的人。去挽回那些犯罪的人，去挽回那些得罪我们、抵挡我们，啊，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态度上、言语上温柔，我说话轻声，啊，我态度柔和一点，我就可以挽回，啊，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告诉你说，你要在长久的忍耐里面，你要去担待他，你要知道他或许有些伤，给他机会，让他重新可以悔改、回转。你要知道他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他或许今天还是这样，可能明天上帝为他生命做工，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来概括一下，说保罗在讲到说你要竭力去保守合一的时候，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合一要付上一个代价？你是付上一个生命的代价，你生命被上帝不断的磨练、不断的熬炼的一个代价，你是需要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更普遍的词去形容，就是一个舍己的代价，就是你自己的旧有的生命中间的那些部分，不断的被上帝熬炼，以至于你最终能够做，让耶稣基督、让圣灵在你生命中间做成真实的谦卑温柔、真实的宽容和忍耐。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需要不断的学习降卑自己，不断的放弃自己的权利。然后甚至要忍受一种痛苦的煎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啊，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啊，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些这方面的经历。我们以前在中国教会那个时候，我是1997年回到上海的教会，参与那个家庭教会的主事啊。然后后来我们是一家人和。在2004年移民到了加拿大，那为什么会移民呢？那当然，因为当初的想法是，有我自己的想法，觉得说我需要到北美来，啊，重新回到这样的环境，完成上帝给我的一些训练，原先是这样想。但是那个时候，2004年真正让我们离开上海的原因，就单单只是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家庭教会服侍的时候。到了200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我和另外一个同工啊，我们对教会当时带领的那种的有一些的做法，我们不同理解。具体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过去的家庭教会可能因为不是像北美教会，因为北美教会我们的教会都是注册的，我们都是有法人的，所以我们财务是很好管理。可是，在国内教会，他们是家庭教会，当时是没有注册的人，所有的奉献都是直接打到这个代理的这个账户，个人账户。那这个代理的这个是一个老弟兄，那他呢就觉得说，我反正我为了避免不让其他的肢体困扰，那每一次奉献怎么使用，就我完全运好。啊，我要这个奉献，我去支持哪一个传道人，我要去奉献给哪个别的农村的教会，就是我绝对就好。那但是呢，我们在有一个教会里，当时就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拿国宝，那他就觉得说这样的做法很不合理。他说，就算是你要保护我啊，那你就是让我不要去牵涉到太多事情，那起码你应该对同工有一个通报，就说，哎，我今天我这笔奉献我要去支持我们传道人，或者我另外一笔钱我要去。可是这个老弟兄带领的老弟兄呢，非常坚持，他说不行。他甚至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挑战他的权利。但是呢，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因为我恰恰呢，我在这件事上表明了和那个弟兄、那个年轻的弟兄同样的态度，
这样建议很好啊，就是你不需要把这个细节的告诉我，但是起码要告诉我，说我最近有一笔钱，我就支持传道，支持宣教，支持。那但是这件事情在那里带给他的夫妻的心里，他认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挑战安全，所以他就在某一次就是召集那个同工会议，然后在同工会议上就直接定了我的罪，啊，认为我们就是挑战权柄，然后不服从教会的这个上面这个领袖的领导，那以至于把我和那个弟兄把我的服饰都全部停下，让我去做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事情。那原先我们每个人都是带领各自一个小组，他就让我们停下来，不让我们来。然后他不给我那个背景的机会，因为那次开会的时候刚好我在，我那天他是礼拜六。在开会，但是我刚好去公司加班，我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会，他也不给我任何的辩解的机会。我当时心里面就非常的委屈，非常的不高兴。那刚好就是趁着那个时候，我在200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运营身份下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跟那个老弟兄跟教会说，说我们教会赢了，所以我退出教会，我退出团队。其实我那个时候你要说去移民，这肯定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理由，就是我心里面有种气啊，我心里面有种怨恨啊，我说你都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我想跟你沟通，我想跟你告诉你说我不是这样看的，我愿意服从教会的权柄，我只是表达了我的同意，你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就跟你这样，我就退出了。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就离开了教会。那后来呢？我们在加拿大这边4年以后，2008年又回到上海。回到上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去的教会呢是我太太就是需要他们以前家庭的教会，带领那个老弟兄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算是我们的亲戚啊。那回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你需要就说要不要我还是回到家里教会去聚会？我心里就非常的好像我没办法过去这件事情，我就非常坚持说我宁可不聚会，我也不要去那里，我甚至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家庭教会聚会，我也不愿意去回去，我心里就变成一股劲儿，我就觉得说你这样不公平对待我，我也没有什么错，我也没有公然去挑战你的权利，你甚至连个辩解的机会都不给我，我不服这口气。所以从2004年一直到我们到2008年移民啊，2008年又重新回到上海，从2008年回去以后，一直到2012年，又过了4年，我拒绝和他们再有任何关系。我心里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呢，对我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后来到了2012年。上帝用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当然他首先在我太太的心里很痛苦，他其实是一直很愿意回到家里去聚会，而我相信上帝在那个过程里面预备我妻，以至于当我太太她的就是我的岳父去世的那一天，我的心里好像真的是预备好，我说好啊，那我就回到原先的这个家庭聚会。那我要回到这个聚会，我的第一件事，我就是要去找这位老弟兄，这位带着教会的老弟兄，我要去跟他和好。那么怎么和好呢？那我就打一个电话说，说我要我们能不能来看看，他是算是长辈，说我们能不能来看看。然后我记得我跟李秋我们俩就到他家里，然后呢，我们就坐在那里，我们就听他数落我。说我们怎么样的在外面流浪，怎么样的不愿意那个回到自己的教会，他说了很多很多话。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性情，我会说，哦，算了，你既然还是这么看我，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的确是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我在他面前就是安静的听。他无论他怎么数落我，怎么说我都在那里安静听。然后当他说完的时候， 对他说，我说某某某啊，当然我是称呼他，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我觉得你称呼家里人称呼。我说我要向你认罪，因为我当年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负气离开，我是因为我们生气离开，我们态度上需要认罪，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去学习，当你去想要做成合一的时候，你都需要去付上代价去做这件事情。啊，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我们大家都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了，其实都没有忘，我们之间的那些分歧都还存在，甚至后来都还存在，但是我们却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去把自己不断的降低下，然后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忍耐以后，我们愿意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我相信这件事情仍然还在持续。我个人的生命中间还有一些事情也在持续，我仍然在祷告里面等候，求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主。我来到牧师教会啊，你一定感觉多了。我想这些姊妹们对我，应该你们也有些感受。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是蛮有热情。那最近呢，可能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热情不如以前，的确是不如以前。我也很坦诚地跟大家承认，我是不如以前，因为我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曾经有跟肢体之间的有一些交往，我会发现说，我好像把自己全心的这样去付上啊，我要去接纳一个肢体，我要去跟他去共同去啊，去无论是谈论教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在一起去接一些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会发现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我就会曾经有一度会想说，哦，算了，那你既然不愿意接纳，既然我付出了那么多，可是你最后还是不愿意接纳，那我还是对你保持距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啊，就是他比喻说，基督徒呢就好像是一群刺猬。我在以前讲道理，应该大家有讲过这个比喻，基督徒就好像是一群刺猬啊，一群刺猬是在冬天的时候，刺猬他会觉得很冷，冷的时候呢，刺猬就想要怎么样，他们就彼此靠近对方，想要抱团取暖。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当刺猬靠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会刺杀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刺猬就说：“哎呀，不行了，这个我对方很痛，我也很痛，然后赶紧就抽身，我们就越保持一距离。可是我们保持距离的时候，发现说又不行，我们还是要抱团取暖，我们还是要靠近。然后我们再次靠近的时候，发现说又是一种彼此的伤害，然后我们又彼此拉开距离。我们基督徒生命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去接纳对方的时候，你会有受伤，这是对方的感受。但是，这样的伤害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坦诚对方，去和对方保持合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恰恰就是这样的榜样。不管罪人怎么样伤害他，他最终还是因为这些罪人死在身。他乃是敞开他的胸怀去拥抱这一群身上长满了毒刺的、最刺的这些罪人，他这样去拥抱、去接纳。那我想，对于我来讲，我也愿意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于是这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学习，在主里合一。我们要知道，这个合一不是轻轻松松，不是那么容易，一定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讲到说，我们可以用是很好的名词去对付老我也好，舍己也好，但是那个最真实的就是你在生命的熬炼中间，你怎样不断的降低自己，不断的想放下自己的权利，不断的敞开胸怀去接纳对方，这个过程你要怎么受？这个过程你要怎么受？但是。我想在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我愿意这样做，
我为我前一段时间的态度在抱怨。我前一段时间的确想说，我就算了，我就跟大家保持距离，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你靠近就是你自杀。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学习，在圣灵里我们竭力去保守合一。 UCPC 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们虽然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就是这一群人，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去真正活出一个圣灵里面合一的生命，我们能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这群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不是跟别人教会去比较，乃是说我们这群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属神儿女的一个荣耀的见证，让周围人看出你们就是不一样。你们跟这个世界啊，你们是这个世界黑暗的一个阳光。好，我们想啊，天父，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